안. 感谢主，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早上我进来的时候，我碰见建中弟兄，脸上充满了喜乐。我们知道他的儿子一岁半的将刚刚做了一个心脏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想起一段经文，说妇人焉能忘记迟来的孩子，若有忘记的，但是耶和华也不会忘记。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不是？是啊，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段约翰福音12章30节到43节的经文，我们先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好，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着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心信他的，就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好，我们读经停在这里。能够看见对于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从小处讲，从近处讲，会决定你的行为。比如说你在路上开车，看见红灯亮了，你准会停下来，除非是你实在着急或者刹不住车。如果红灯你不停，而且没有出车祸的话，那不是你幸运，是上帝的怜悯。但是当你看见前面路上有个大坑，你总要停吧，聪明点，绕道走。好莱坞有个明星叫做埃尔帕奇诺，是因为演黑手党教父而出名的，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有没有人是他的粉丝？他长着一双锐利的眼睛，特别容易刺伤女孩子的芳心。有意思的是，让他拿到奥斯卡奖呢，却是一个瞎子的角色。那部电影名叫 Scent of a Woman， 中文翻译成闻香识女人。他在电影中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鼻子却非常的灵光。他可以凭着女人的香水味闻出对方的形象，甚至头发、眼睛的细节。那么最厉害的是，他可以靠着一双耳朵，在纽约的大街上开着跑车高速飞奔。 跟他比起来，盲人骑瞎马，那就是小儿科了。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早就受够了眼睛和心灵的双重黑暗，早就不想活了。能够看见对于人来说相当重要，从大处讲，长远讲，人有什么远景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由于许多人的短视和盲从，那么少数人的看见会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先知摩西和使徒约翰的看见带给了许多人永恒的祝福，而一些假先知的看见呢，则让许多人落入陷阱。乌托邦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一种看见，看到世界有很多问题，觉得他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地上建立天堂。那我们也深受影响，以至于到了美国后还忘不了做我们的天堂梦，是不是这样？就我个人而言，我在美国的天堂梦开局开得不好，因为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洛杉矶 Los Angeles， 是个堕落天使出没的地方，更是魔鬼的文化重镇。在好莱坞有不少的歌星和影星是魔鬼的崇拜者，有的人名气非常的大，听起来如雷贯耳，他们甚至毫不隐瞒，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用黑色的薄毛笔与魔鬼签约，为了今生的荣耀和权柄把自己的灵魂出卖。魔鬼把在基督身上失败的招数用在这些人身上却非常的成功，他们成为魔鬼的代言人，把性解放、同性恋、吸毒和魔鬼崇拜传到了地极。那些明星可能会在夜空中发出悠悠的灵光，但是他们必将如彗星坠落，转瞬即逝，等待他们的将是永远的黑暗。共产主义不是天堂，美利坚也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折不扣的战场。我曾经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些经文跟大家分享基督徒与己和世界的征战，今天我想用这一段经文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第三个敌人魔鬼的信心。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出生在黑暗中的人，我们不仅出生在黑暗中，我们也是瞎眼的人。我们感谢你成为世界的光，照在黑暗里。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主，你是公义的日头，愿你今天像在约书亚的日子一样为我们停住，让我们看见黑暗中敌人的作为，让我们靠着主为你来征战。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魔鬼是谁。我这个小标题是从明亮之星到叛军之手。首先我们有一种错误的鬼神观，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对于魔鬼的存在，对于 大多数的人来说并不是个问题。王牧师前段时间在讲道的时候曾经用统计数据谈到这个无神论者的比例非常的低。如果我们要再做一个统计的话，毫无疑问，那么无鬼论者的比例肯定更低。很多无神论者都是相信魔鬼的存在。法国有个哲学家叫伏尔泰，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十分肯定魔鬼的存在。他说，如果世界上没有魔鬼，那么人就是魔鬼。你不用相信魔鬼的存在，因为他随处可见，甚至在他不在的地方。那么我们华人也是这样，很多人不相信上帝，但是却相信鬼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敬鬼神而远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把鬼的位置摆在神的前面。很多人的门上贴着，庙里供着，都是凶恶的鬼魔。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华人都很聪明，我们相信神是善的、好的，不会加害于人，所以拜不拜他无所谓。但是魔鬼一定要服侍好，不然他缠上你没完没了，就像一个甩不掉的丧尸。但是事情真是这样吗？人善被人欺，神善也被人欺，甚至还要被鬼欺。这样的鬼神观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他不清楚神的性情。神是良善的、美好的，不错，但是神也是忌邪的、公义的、行审判的，并且这些性情呢，与他的良善和美好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箴言书九章十节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敬畏耶和华是什么？认识至神者才是很好。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你的，正要怕他。欺负上帝代价是无比高昂的。其次，这种鬼神观它混淆了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区别。神是造物主，魔鬼是堕落的被造物。神是永存者，魔鬼不是。造物主的能力无限，被造物的能力有限。关于魔鬼的起源，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魔鬼起源于什么？堕落的天使，是吧？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说，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下。启示录的十二章四节也记载，魔鬼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那魔鬼堕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之间。我们都知道，在神创造世界的最初，一切尽都美好。好，魔鬼曾是明亮之星。魔鬼本是荣耀和大能的天使，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的十一到十七节，神借着对推落王的审判，讲到魔鬼堕落的光景。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的十二到十五节，神借着对巴比伦王的审判，宣告了对魔鬼的审判。圣经里面常常用约瑟或大卫来象征基督，也常常用外邦的君王来象征魔鬼。在这两段经文中， 有些内容是明显不适合地上的君王。那我们可以读一段这段经文好不好？以赛亚书，明亮之星，魔鬼因犯罪受审判，魔鬼和跟随他的天使堕落犯罪，是件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们今生不大可能搞得很清楚。但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他们堕落的一个原因是骄傲。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和犹大书六节都记载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人的堕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所以堕落的人还可以救赎，但是天使的堕落是出于自己内在的选择，因此天使的堕落是不可逆转，是一坏到底，是不可救药的。魔鬼掌权黑暗世界，既然魔鬼是背叛的被造物，怎么会在今天的经文中被耶稣称为是世界之王呢？这话的意思需要一点解释啊。记得上次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谈到过世界这个词，在约翰的作品中它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本质虚空的物质世界，第二是指黑暗的属灵的世界，是魔鬼以悖逆之子建立的世界系统。那么耶稣所讲到的这个世界之王，这个世界就是指的后者。苏联有一个神学家的儿子写了一部小说叫做《魔鬼福音》，他描述了魔鬼眼中的耶稣。那么在魔鬼撰写的福音书中，那耶稣称所有的人为善人，包括出卖他的犹大。那么这样一来呢，耶稣就不是饶恕人的主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罪恶。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魔鬼的福音中，耶稣被描述成一个极其柔顺的人，他永远不会伤害任何的人，简直是软弱的化身。当然这里的耶稣已经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更像是哲学家眼中的神，是软弱无力的神。魔鬼的堕落，包括后来人类的堕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跟权力的崇拜和弃绝良善是息息相关的。弃绝良善就是弃绝耶稣基督。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讲过，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记得吧？那个少年的夫子他去找耶稣。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以赛亚的经文，里面说魔鬼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许多个我要，这里就是已经显出了魔鬼的敬拜对象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从对良善之神的敬拜改变成了对权力的崇拜。有一道圣经的考试题是这样的，我也今天考考大家哈。他说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个非常富于戏剧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呢，上帝和魔鬼都笑了，大家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刻？答案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 那么魔鬼为什么发笑？犹太人为什么发笑？罗马兵丁为什么笑？权力意志论的哲学家为什么笑？不信的人为什么笑？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在玩黑色幽默，在他们看来，一个软弱到家、失败到头的人，居然说他胜利了、成功了，这不是登峰造极的玩笑吗？神善可以被人欺吗？神善可以被鬼欺吗？魔鬼以为是这样，因此要遭遇无底坑的命运。那么人类也以为是这样，因此要遭遇从王子之尊到黑牢囚徒的命运。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二点，是魔鬼的诡计，就是使人从王子之尊到黑牢的囚徒。首先，魔鬼用眼睛明亮来做诱饵来诱惑人。我们从自然界来看，黑暗是光的缺失，从属灵的角度讲，黑暗代表的是罪恶，是良善的缺失。魔鬼在权力崇拜的过程中背叛和失去了良善之主，因此权力在他的手中成为败坏和邪恶的根源。那么魔鬼堕落后干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是什么？就是把魔爪伸向了天真无邪的人类，诱惑亚当和夏娃犯罪，弄瞎他们的心眼。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也都很头痛。我们常常头痛的是这样的问题 Why？上帝干嘛要在伊甸园放上那棵分别善恶的树？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堕落后人发出的标准问题，是瞎子对光的存在所发出的疑问。因为人失去良善之后，对于上帝的良善自然就会发生怀疑。那么有一点必须明确，上帝放下那棵树绝对不是为了作恶。魔鬼弄瞎了人的心眼，不单是不信的人怀疑上帝的良善，基督徒也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说，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觉得上帝怎么样？很残忍，是吧？因为他杀了很多的人，他杀了埃及人的长子，灭绝了迦南人。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更残忍？因为他是讲论地狱和审判最多的，尤其是他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光景呢？他要把堕落的天使和恶人送入永恒的地狱，那是不是更残忍呢？其实这种对上帝良善的认识是被魔鬼扭曲后的认识。那么在即将犯罪之前，认为上帝是好好先生，不会愤怒，不会审判，不会管教，软弱可欺。那么在犯罪之后呢，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别善恶。但我们的结论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是善的，是好的，上帝没有良善，是作恶的。我们不能够协调上帝的良善 与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我们不能够协调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我们不能够协调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尤其是今天约翰福音12章40节的经文，它几乎成了魔鬼利用人类攻击上帝的重磅炸弹。魔鬼常常招募一些技术兵，就是不信神的知识分子，把大炮架到上帝之城的门口，填上这段引自以赛亚书的经文，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然后呢，他们按动发射的按钮，以为一阵轰炸之后上帝之城就轰然坍塌。他们说这不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证明了上帝的邪恶吗？他让人瞎眼，他让人硬心，然后呢又来找人的不是，就像他让法老硬心，然后又审判法老，这不是好事坏事都是他一手包办吗？有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面对敌人的攻击，需要做出正确的回应。这个约伯记34章第10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在约翰福音12章40节这句经文里面，这是一句非常难解的经文。这个经文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这里面我想至少有两重意思。首先从人的角度来讲，人被魔鬼引诱落入黑暗的罗网以后，失去了与良善之主的连接，自然会变得瞎眼和硬心。就像太阳它离开南极和北极，海水就会变冷结冰一样。其次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当人对基督的启示和神迹一再的抵挡拒绝，就会导致基督的隐藏。就像约翰福音12章36节所说的，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当神隐藏他的恩典之光，人自然就会落在黑暗里。神主动的作为也包括他的审判，神的良善公义和大能必然保障他有终止邪恶和行事审判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蒙了神大恩的人，因为神已经用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签立了永远的约，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我们，神大能的臂膀必然会保守我们，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莫道朋友，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中呢？你如果还没有进入这个恩典之约中，那么我们巴不得你赶紧跟耶稣基督立约，跟他和好，得享永生的福乐。就像以赛亚书55章第6节所说的，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靠他。一切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而来，是神的恩典，生命是神的恩典，伊甸园是神的恩典，永生也是神的恩典。魔鬼最常用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忘记什么凡事谢恩，让我们认为一切都是什么理所当然。那魔鬼弄瞎人的花招呢？ 魔鬼攻击人的招数大致上有这五种。第一就是挑拨离间，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每一个人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上都遭受过魔鬼的离间。那么人一被离间之后就看不清真相。我们有没有抱怨和埋怨神的时候呢？有没有？我都很圣洁啊。尤其是当我们遇到难处和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怀疑人的良善。那么王牧师打电话或者去探访人，那么人有时候会想，他来干什么？有什么企图？那么有些不信的人呢，看到弟兄姊妹很热心，他们也会犯嘀咕，他们想要什么？第二是诱惑，权力，也就是今生的骄傲，常常是人面临的最大的诱惑。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其次就是眼部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我们在北美都有很多物质上的诱惑，我们有时候会跟周围的人攀比，甚至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攀比，有没有？没有啊，感谢神。回到国内呢，吃喝玩乐诱惑更大，诱惑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那么第三是控告，当我们瞎眼之后，我们看自己和看别人的角度就出了问题。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都扮演着检察官和被告的角色，丈夫与妻子，儿女与父母。你是做检察官的时候多呢，还是做被告的时候多呢？如果你是检察官，你离魔鬼就更近，是不是？我也不是要鼓励大家都做被告啊，那又太不够意思了。我们至少应该做个对方的辩护人，是吧？我们要做的是安慰者和鼓励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代祷者。王牧师在今年的一开始就鼓励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对于属灵的征战呢，祷告是最重要的武器。我们教会发的祷告卡是非常好的设计，我不知道大家上周回去有没有操练过，有吗？我们需要多多的操练，我们敬虔是需要真实的操练。第四点是辖制，黑暗对人有辖制力，我们可能被显明的或者是隐秘的罪辖制，或者不好的习性，像贪婪、骄傲、愤怒，这些就像教会那块空地上永远割不完的野草。电视、网络时常也让我们一往情深，难舍难分。最后一点就是杀害，是永远的黑暗。耶稣说，魔鬼是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实魔鬼远比我们狡猾，他是采用的一种快慢相接的杀人的方法，有时候是咔嚓一下，有时候他也用这种慢性的杀人方法，英文里面叫做 kill time， 杀时间。你有80岁的寿命，他让你浪费20年，这个算不算杀害？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是什么？谋财害命，是吧？浪费自己的时间呢是什么？慢性自杀啊。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本来是应该作王掌权的，不幸的是当魔鬼的权势临到之后，人类却从王子之尊沦落为黑暗的囚徒。像王牧师前不久讲到过申孙，他沦落在磨坊里面，瞎眼推磨，捆着铜链，非常的可怜。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基督的得胜，用真光穿透黑暗的堡垒。首先是真光临到世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有一个诗人叫顾城，写了一首非常重要的诗，名字叫《一代人》。这个诗非常的短，只有一句，他说：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那么这首诗一发表，就在当时引起反响，成为当代诗歌的经典作品。在诗歌里面呢，黑暗呢是代表中国的那个动乱的年代，黑色的眼睛呢，它既描述华人的身份，又表达他们活在黑暗中的悲哀。用它来寻找光明呢，这表达出我们华人对真光的渴望。然而，这位诗人找到光明没有呢？不幸的很，他不但没有找到光明，他反而成了魔鬼的化身。他为了独占妻子，把亲生的小孩撵出家门，他让他的情人和妻子跟他三个人住在一起，最后他扬起斧头，亲手三把斧砍死了他的妻子，然后自缢身亡。在圣经中，光代表很多的东西，光代表希望、真理、公义、圣洁、救赎和生命。约翰一书1章第5节说什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福音1章第9节说，耶稣基督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么当人成为黑牢的囚徒之后，那么无日无夜不再寻找真光，人们在这个宗教的热带丛林中摸索，在科学的汪洋大海中漂泊，在文艺的海市蜃楼中徜徉，也许他们可以寻到几柱寒风中飘摇的烛光，几座忽明忽暗的灯塔，几颗似幻似真的夜明珠，但是人靠自己无法寻到真光，也无法靠近真光。只有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光明，接受它，信靠它，跟从它，做光明之子。黑暗想吞灭光，相反呢，当真光照在黑暗里，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那些犹太人却不接受他，他们不但不接受他，反而想杀害他，这是何等令人震惊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在约翰福音的3:19-21，这里给了我们两个答案。第一，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爱黑暗不爱光；第二，他们不仅不爱光，而且还恨恶光，因为怕受责备。光明和黑暗之间存在着永水火不容的征战，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在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语境里面，黑暗包括什么？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谴责他的宗教领袖，出卖他的犹大，戏弄他的兵丁，和审判他的比拉多，他们形成了一个以魔鬼为首的邪恶势力，与基督为敌，以杀死基督为后快。我们要看十字架的大能，基督是永存的，却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完全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犹太人当然搞不懂为什么，他们跟基督谈神学，说我们听见律法上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停下来，跟他们开一期的主日学，或者搞几天的培灵会，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不信。耶稣只是给他们点明了信仰的本质。信仰的问题首先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心灵的问题。因着这个心灵的问题，人在耶稣面前必须做出心灵的选择。耶稣在世的时候，在犹太地区影响很大，他传道、医病、赶鬼，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让死人复活，用5饼2鱼喂饱数千人。人们期待着他复兴犹大，赶出罗马人。当世界把所有的聚光灯都照在他身上的时候，突然咔嚓一声停电了，世界一片死寂。当世界的发动机再次转动起来的时候，聚光灯已经不做不到耶稣基督的踪影，他已经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了。后来他被发现挂在木头上，不幸的道德主义者在十字架上看到了黑暗，不幸的哲学家在十字架上看到了良善的无力。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恩典的大光，我们看到了良善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死成就了他活在世上远不能成就的，所以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吸引我们，不是因为里面有超越人类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而是因为主将他的慈心和良善向我们完全敞开了。日本有个作家叫深村诚一，他有部小说叫做《人性的证明》，电影叫做《人证》，很多人都看过，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么故事记载，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向他的母亲张开了爱的怀抱，迎接他的是母亲的匕首。如果他预先知道，他还会张开自己的怀抱吗？我想不会。但是我们的主他早就知道，当他像我们这样的好人和善人敞开怀抱，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他没有丝毫的畏缩。拥有世上最伟大的能力，全能的神用了人人都可加害的柔软的爱的膀臂来迎接我们，迎接我们对他的肆意的伤害、咒骂、嘲笑、鞭打、羞辱、欺凌、杀害。上帝成了我们犯罪之恶最大的受伤者和牺牲者。就像一位解经家所说的，我们不可能更深的伤害已经如此受伤害的主了，去击打一个钉在木头上的全然无辜无助者，是世界上最心硬的人都不忍心做的恶。然而我们的罪、不幸、对爱的无动于衷，我们的瞎眼和麻木不仁，对他的伤害远超过了皮鞭与钉子。他为了消除这些恶来，看到在人的身上他的付出成为枉然，他的受苦成为白费，他的伤痛是何等的大。当人呼叫上帝死了的时候，他有没有问过谁是凶手？当人说自己无罪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基督的血？谁是作恶的？是上帝吗？十字架是最黑暗的地方发出的最强烈的光芒。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世界笼罩在最黑的黑暗里。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上帝把所有的光都聚集在十字架上，就像他用聚光透镜把所有的光聚焦在人的心上。我们的心会被灼痛还是烧焦？弟兄姊妹，基督是如何胜过魔鬼的？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十字架告诉我们，上帝的良善和慈爱大有能力，可以胜过一切的罪恶和死亡。爱是永不止息，它的原意是神的爱永不失败。第四点，圣徒的荣耀，用真爱重建光明的国度。我们生活在一个怕魔鬼不怕神的时代，拜魔鬼不拜神的时代。魔鬼的作为不仅深入到文化艺术中，也深入到社会政治的各个层面，甚至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已经看见启示录的好些场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上演。在这样黑暗的时代，圣徒如何靠着得胜的主过得胜的生活，过荣耀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看在属灵的现实，我们要靠着基督的真光看到世界的黑暗，也要看见光明已经临到。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了什么？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们呢，我们在事业崩了的时候，家庭崩了的时候，财富崩了的时候，健康崩了的时候，爱情崩了的时候，权力崩了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世界末日，还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第二，我们要看见以马内利，神与我们的同在。在前面的第三点，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架，但是死亡对耶稣基督和信他的人都不是终极，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死亡是为了更荣耀的复活。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赐下圣灵，住在圣徒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见以马内利？有没有看见神的同在？你有没有抵达过时空与永恒的交汇处？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膀臂借着教会向你张开？你有没有看见过真光已经照进你的心窗？你有没有感到那双带钉痕的手在抚摸你的伤口？你有没有听见有个柔和的声音萦绕在你的心底？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在注视着你，倾听着你，等待着你？如果没有，我们要祷告，要祈求，求赐恩典的神让他在新的一年里面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要行走在光明中，光是看见主坐在宝座上，看见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做出选择。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奥古斯丁用两座城市来比喻人类的两种建造和两种命运，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是上帝借着信徒所建造的城市，以上帝的爱为根基。那么世俗之城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来建造的城市。狄更斯也写了《双城记》。如果我们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眼光来看，就比较能理解他那段开场白的意思。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用两条船来做比喻，人可以是在泰坦尼克号上面，也可以是在挪亚方舟里面。泰坦尼克号是铁定要撞冰山沉没，尤其是当你知道是谁在掌舵的时候。知不知道谁在掌舵？魔鬼。人可以坐在泰坦尼克号上吃喝嫁娶，感觉不到任何的危险，或者像王牧师上次提到的，在挪亚时代看不到任何的暴雨来临的痕迹。但是我们要在冰山和洪水来临之前做出庄严而神圣的选择。 我们要成为爱的桥梁。基督徒不但要拿到入城证，进入上帝之城，拿到船票，登上挪亚方舟，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做光明之子，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成为爱的桥梁，把黑暗中的人引入上帝之城挪亚方舟。我们置身海外的华人，有时候看自己是边缘人，觉得很苦闷。在国内，国内的同胞不理解我们，在美国，美国人不理解我们。我们像什么呢？像耗子掉进了蜂箱，两头受气。然而神若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其实上帝赋予了我们长子的名分，上帝要给我们双重的祝福。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穿长袍马褂的戴德生是中国人和上帝之间的桥梁。那么我们可以成为国内同胞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我们也可以成为美国人与上帝的桥梁。我们欠美国人福音的债，因为他们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把他们的血留在中国。我们可以让他们经过我们，进入上帝之城，登上诺亚方舟。与魔鬼征战，不能靠着罪恶来胜过邪恶。如果我把今天的信息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只有靠着基督的真光才能够胜过黑暗，靠着基督的良善才能够胜过世界的罪恶。日本有个作家叫住井墨，他有一部作品叫做《没有桥的河》，它讲述的是日本部落民与非部落民之间隔着一道没有桥的河。那么部落民被看成是污秽的人种、冷血动物，他们到处被人歧视，命运悲苦不堪。但是在作品里面有一个心灵和外表一样美丽的非部落民女孩，他爱上了一个优秀的部落民男孩。有一次在祭祀天皇驾崩的学校的晚上的聚会里面，这个女孩子在爱的驱使下，在黑暗中伸手握住了那个男孩的手。她发现那个男孩的手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冰冷，他发现对方的手非常的温暖，于是他用手用力地握住对方。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血曾经是冷的，我们的手曾经是污秽的，但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的血不再是冷的，我们的手也不再污秽。如今主要让我们用温暖的手、圣洁的手代替他，去握住那些还没有被他握住过的人。你肯吗？我们肯吗？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实在不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愿你圣善的灵来将你的爱向我们显明。主， 你赐下你的真理，赐下你的真光，让我们看见世界的真相。我们看见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噬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救恩，你赐下你的大爱，赐下你的大能，让我们可以脱离魔鬼的魔掌。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披上你的全副的军装，就是披上主耶稣基督，能够抵挡魔鬼，站立得稳，并且可以建造神的国度。主，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愿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来亲近你，让我们来常常向你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爱充满你的子民，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